要从以赛亚书63章第7节看起，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好，这里作者说要提到神的慈爱和美德。那我们在提，譬如说我们在提，假定说神话故事童话故事里面有个国王，他有非常好的美德，或者我们说几千年前有这么一个国王，在中国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啊，他有美德，他有慈爱，很了不起啊，这个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呢，当我们在讲到我们神的慈爱和美德的时候，当我们在讲到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这个神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我这样讲。各位，真的在万事万物上神都跟我们有关系，当然我们是这么的渺小，所以神跟万事万物万人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有关系，跟我们倒不一定有，那些东西跟我们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神在每件事上都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我要提到神是因为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一点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一件事，就是你真的跟主有关系。当然我们也会说，我们如果跟主有关系，跟主是越来越亲密，我们会有主的性情，我们不会说哦，只跟我有直接关系的我才觉得哦，那个是很了不起很重要的，我会觉得在每一件事上神都是怜悯恩待我的，每件事都有关系。但是今天譬如说十万八千里以外我们为非洲的和平祷告，或者是为一个我们素昧平生的人的身体祷告，这个当然也是非常好，这个跟我们还是有关系，虽然看起来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互为一体的。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说，我要照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注意那是我们，这我们就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事实上甚至如果我们要把它扩大到我们，就是包括到我倒不是说我们跟万物一体啊，这是一种泛神论，这是一种我们违反正统基督教，而是说万物都跟我们的神有关，而神让这些东西都可以造就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当然那都是蒙神呼召的人，选召的人啊，是爱神的人。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提到主的美德和他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会说每件事都能让我想到主的慈爱，主的美德，每件事他都是在施恩于我。这里说所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艰难困苦，当水当饼啊，但是只要有信心，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好，我要提起他的美德，然后呢其实三件事，第一个是我要照，第二件事提他的，第三件事并他。其实第三件事就回到第一件事，也跟第一件事第二件事 连在一起了。他向以色列家，因为那个以色列家可以说就是我了，像我，那我就是以色列家的一份子啊。但是我们当然也记得那个不是我，而是我们，所以他向以色列家所施行的一切，就是我也添为其中的一份子，我也蒙了恩了。我要说他的美德不是十万八千里以外一个可歌可泣的人物，或两千年前，或者是甚至故事里面的一个预言里面的一个好人物，而是这个人物呢是跟我有关系的，他每一件事都跟我有关系，都跟我们有关系，都跟神的儿女一个群体有关系。那这里我们很强调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我们很强调这个人跟主的关系一定也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的，是耶稣的身体哦。而这个群体里面的关系，它群体能存在，能继续存在，能有美好的见证，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啊，像以色列家所施的一切的大恩啊。这是大恩呢，他说是大的，当然就是 很稀奇很奇妙的，但这一切的答案我想也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一切都是恩典了。有的时候我们不这样觉得，但是实际上是的，他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他的连续还有丰盛的慈爱。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不配得的，连续指我们可怜，慈爱指他爱人，就是一个是受者啊，一个是施者。有的时候在强调受者的缺乏，我想连续怜悯就是他看到我们的可怜，他心很动啊，这两个当然是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哈。那丰盛的慈爱就是慈爱，就是甚至他不需要看到任何东西，他本身就是很慈爱很丰富的。好，我要提这些事情啊。那下面就是讲到历史了啊。在神学里面，那么有一段时间很多神学家喜欢讲神的作为啊，神奇妙大能的作为， God who acts， 他是行动的啊。这个里面有些地方有点偏差，因为他们在讲神大能作为的时候常常不喜欢讲神启示神说话，我想这也是人很强调作为，而且在常常这些学者自己是喜欢说话写文章而不是做事的，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缺乏特别投射在上帝身上，希望就强调上帝是一个做事的上帝，这是很对的。但是我们也要说他做大能的作为里面也有说话，他说话也是他大能的作为。好，那么神一切丰富的慈爱和他的连续和他的美德和他施大恩是怎么样呢？是在 acts， 是在行动中，在历史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他说他诚然是我的，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好，这个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我们当然马上就想到这个是什么，这是立约的话了。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立约就是说我们双方有密切的关系啊，而且这是一个永约啊。虽然也因为人的悖逆，以色列人悖逆，或者我们用在教会中，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的悖道，让上帝十分的不悦，好像是断绝了，但是实在是一个永约。属他的人永远属他，永远是我的百姓，我永远爱他们，他们永远属我们。不行虚假的子民，这个在立约的时候啊，神的恩典临到人的时候，人的确是如此。但是当然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实在虚假甚多了哈。在虚假里面最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心口不一了。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心口不一。那当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我想这个意思不要把它想成行为称义，因为他们怎么好我就拯救他们，拯救根本是他们有苦难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拯救他们，并不是他们很好的状况中。我想那就是说他就做了他们救主，就是说他在跟他们这个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们如果真的一定要稍微严格一点，从时间来讲是先拯救然后再立约，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子吗先把他们救出了埃及，然后在西乃山底下跟他们立约。可是如果我们要讲的更早一点的时候甚至他先拣选他们，在万事以前，再从以弗所书来看，从亚伯拉罕也是，就是神在亚伯拉罕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拣选了他们，拯救了他们，然后呢把义加给他们，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在神的恩典下忠信诚实不行虚假。好，这些指他做了他们的救主，这我想指教会指以色列历史上的事情，当然这也可以用在教会的身上。第九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这句话真是我们也非常稀奇。这句话我想一方面有最道成肉身最实际的结果，道成了肉身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神甚至同受苦难，这句话是有点重的哈。那么在希腊的人的观点里面，神是不会受这个苦难的哈，因为 神是不会改变的，神也不会被苦难影响，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弱的一个表现，神那么强就不应该有。那么甚至正统的神学里面好像也讲神好像不能够受苦一样，或者是神不会被这些苦难影响，神不会被这些苦难影响和神不会受苦，我们今天讲我们接受正统神学，就是神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如果说他无动于衷，或者说甚至他没有道成肉身跟我们同感同身受的话，我想这个不合真理，也让我们有一点觉得跟神有距离啊。那真理神真的道成肉身，我们的苦难他都知道。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就在强调圣灵奇妙的工作了。各位，因为道成肉身嘛，成为人嘛，各位，我们人就有人的限制，其中包括我们能够有的感同身受都是有限的啊。你肚子饿，刚好这个时候我也受饥饿之苦，我感同身受。那非洲小孩子肚子饿，我也感同身受肚子饿，这就不太容易了。我们就常常人肉身就有个痛，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爱也好，恨也好，乐也好，能够跟人一起啊共有的啊，这个不大多。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感同身受过肢体的生活，一方面要很具体的道成肉身，我们很尽量跟人是打成一片的，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乐人同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非常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有灵，我们才能够在喜也好乐也好里面跟人家感同身受啊。这个是过肢体生活很需要的，要很肉身又很属灵，他同受苦难。这个在圣经里面哈，这个神跟我们同受苦难哈，神知道我们，神体恤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很多，比如说士师记第十章第十六节，士师记第十章的第十六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啊。这也神真的在担忧，他的担忧呢，我想就包括，哎，他们这是在讨打，这是在自讨苦吃啊！这一点我们也常常会叫圣灵担忧嘛。我们不是说了，不管是感同身受，是喜或乐，这时候都需要道成肉身，又需要圣灵。然后，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八节哈，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这也是神跟我们好像是。不是好像啊，就是啊，就是他能体恤我们，这是因为有圣灵啊。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说有圣灵，我们就更清楚了，道成肉身，我们就更清楚这样的事情了。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四节，我们当然也很熟悉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对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显现的时候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因为逼迫神的儿女就是在逼迫他。好，我们的主跟我们凡事一样啊，真的是经历除了没有罪以外凡事一样，这个是希伯来书讲的啊，这又是很奇妙。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既是一个非常肉身物质的事情，又是一个最属灵的事，因为这是圣灵感孕让道成肉身发生的，而且圣灵继续在我们肉身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主。然后他的使者拯救他们，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就是尤其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觉得有的地方或隐或现的出现那个耶和华使者呢，可以当时可以指天使，也可以指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使者呢，也可以常常指耶和华自己，就耶和华的云柱火柱，这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十四章那里，耶和华的使者呢，这本来在前面，后来就绕到后面了，就云柱火柱绕到后面了。耶和华使者我们都讲过，常常就代表耶和华自己，所以他的使者拯救他们。这里当然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啊，在旷野的事情。不过我们实在要说， 神的使者在我们四围安营保护我们，诗篇里面的话啊，那我们不一定要说像天主教一样说每个人都有个守护天使，但是我们会说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互相的守护天使，这个不为过，因为圣灵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圣灵也做这位使者啊，在我们身边常常的帮助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使者拯救我们，以慈爱和连续怜悯救赎他们啊，这我们在前面是连续和丰盛慈爱，连续和怜悯呢意思是类似，表达出上帝对我们的可怜人的那个强烈的感情，慈爱是好像连不管有没有我们他都有这样很信实不改变的这个特质，在古时的日子常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啊，这是都是把我们形容成一个 baby 啊，哼，古时候以前啊，这我们连人也会讲这样的话嘛，对不对？哎呀，以前啊，以前就这里的故事，以前啊，妈妈常常怎么抱你啊，爸爸常常怎么样背你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会讲这样的话。哎呀，以色列人，甚至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教会永远都是被神抱抱怀揣。但是各位大家很喜欢用这样的 image 或者是模式来描述啊，现在很多人喜欢讲那个沙滩上脚印，就是我们最孤单的时候其实是神抱着我们走哈。我想这类的比方是这样常常被用，甚至不信主的人也会用啊，表示我们真的好像很需要这种安全感，被宝宝被怀揣。我们很需要即使我们年纪大的人，甚至恐怕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年纪大的人我们更需要被宝宝被怀揣，这都只能够很亲切。那神古时候被宝宝怀揣当然是表示我们弱啊，需要被宝宝怀揣，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很可爱啊，所以神喜欢宝宝怀揣我们，是不是也是表示我们很幼小啊，所以神宝宝怀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反应啊我是以前身体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常常喜欢把小孩子丢得好高好高，然后接着让为什么喜欢这样呢，就是因为小孩子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就是当然我不会丢那个胆小的小孩了，胆子大小孩哇丢得越高他笑得咯咯笑，诶我们是不是神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反应，我想这里都不要说神把我们丢得高高的或者神怎么抱我们咬我们，就是神很亲切的在保护我们，而我们很显然也是一方面弱小，一方面也愿意被他保护。哎呀，我们真的很不希望我们长大了慢慢就远离上帝了，长大了慢慢就拒绝上帝的宝宝和怀揣了好，各位我们一再讲都不要用一个描述一个方式来形容我们跟上帝所有的关系，我们不是永远是 baby 婴孩，圣经里有讲到我们要变成婴孩的形象，有的时候也讲到我们要宝宝被宝宝怀揣，这个都是对的，但是呢圣经也有讲到有的时候呢神要我们长大成人，不要再像一个婴孩一样，而神要我们做基督的精兵，神要我们能够甚至好像服侍一个老父亲一样来服侍上帝的，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啊，当上帝永远是不变的大有能力的全能者哈。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要我们不是像婴孩一样的不断在享受，有的时候也要我们去服侍成长。那不过在这里我想的确讲到说神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这一生这些描述的方式都适用吧，我们总是在神面前是婴孩，也总是是成年人，也是长大成熟的，也是不断长大成熟的，永远需要他的保护怜悯赦免，也常常是就是服侍上帝的，是刚强壮胆有能力有意愿在服侍上帝的，这样才好哈。好，第十节，他们竟悖逆，这个他们竟悖逆呢当然也是指在旷野的时候，甚至有人说在红海边，就是他们在红海边发怨言哈。这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想到说 在红海边整个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一章是指他们有信心，在诗篇里面就讲他们在红海边悖逆呢，是指他们抱怨。那整个的全部的景象呢，在出埃及记里描述，然后再把这几处连在一起，我们就说这并不是一个矛盾，而是讲出人的感情对神的信靠，还有顺服和悖逆，常常是同样的发出的啊。各位，虽然我们雅各书说一个泉源不能出两种水，那是指不应该，但我们是现实的状况中常常还是有这个现象，只是求主让我们生命里流露出来越来越是从主来的那美善啊。他们悖逆，这个使神的圣灵担忧了。好，我们刚刚说苦难中他重受苦难，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叫圣灵担忧了。这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诗篇七十八篇四十节都有讲到担忧，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讲啊，四世纪里面叫神担忧，就是神会担心，哎呀，你们为什么要讨打嘞？你们为什么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呢？为什么要往罪恶的地方走，以至于自己受害呢？但是人真的是叫圣灵担忧啊。主的圣灵担忧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地方直接讲是不多的啊，这是其中一个地方。那我想再一次是形容，每次讲到灵的时候，就是一定是那种能够突破物质的限制的啊，他真是担忧，而且为他们所有的人担忧。然后呢，就担忧了，真的就，你人还不改，那你就是，真的让担忧变成事实，就是什么？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哎呦，这个话很重哎，神做我们的仇敌哎，前面你看看，是我的百姓，是他们的救主，是同受苦难，是以慈爱怜悯救赎他们，是宝宝怀揣的，现在是亲自，不仅是做仇敌，而且是去攻击，不仅是攻击，而且是亲自攻击。哎呀，当然了，我们实在还是要说哈，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独一掌权的，我们并不轻看天使，我们哪里敢轻看天使？天使大有能力，我们也不是小看魔鬼，我们也知道魔鬼和他的仆役，那真是吼叫的狮子，那很可怕的。但是我们要说，不管天使也好，魔鬼也好，万事万物也好。他们能做任何事或不做任何的事，通通在神全能的掌控当中，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所以让我们总是生活中总是把主看成最重要唯一重要的。所以仇敌是不是在攻击我们，那个撒旦是不是在攻击我们，这个不是完全不重要哈，因为我们要赶鬼啊，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现在产生问题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一定要再把每一件事最终极的原因放在上帝那里，是上帝在亲自帮助我们，也上帝在亲自攻击他的儿女啊。我们对了，约伯记里好像是撒旦，但是撒旦很明显的是在神的限制之下才能做任何的事或不做任何的事。